泥石污水怪，我当初在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是在搞我吗？这有什么知识点可以发想？我们就是一只水怪而已，我又不是动物系的。不过后来呢，我就想到这个水怪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都还没有被证实它真实的这个存在，或是哪一种物种，所以你可以把它归类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谣言。泥石污水怪其实在古代可能有些传说，但真正搞到每一个人都人尽皆知，远在这个台湾的小朋友都听过。其实这一开始是一位作者，1934年伯特古尔德的中尉，海军中尉，他就在泥石湖的附近呢收集了42篇的目击事件，那他就写成一本书叫做泥石湖水怪大收集，那类似这样的书。从那本书开始，1934年到现在大概将近90年，就传到全世界都认识了，但是没有人真正抓到他。你想想看，一个可以传遍全世界的谣言，这个很厉害啊。所以谣言到底是怎么传开的？前一阵子我们在疫情当中，医生不只是要认识 COVID-19 新冠病毒的疫情的知识，我们还要打击各种莫名其妙的谣言。所以谣言真的是可以传千里的。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很好奇说，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谣言的散播的科学的方式，或者是计算它的散播的速度，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让自己不要成为谣言的散播者，或者也不要让这个谣言散播太广之前，我们就可以把它遏制住。那谣言的散播的模组，其实在1964年剑桥大学有两位学者，一个叫 Daly， 一个叫 Kendall， 他们就已经提过一个叫 DNK 这样的一个 model， 一个模组。他把谣言的散播跟传染病比拟，你看很有创意哦。我们传染病有三种人 SIR 三种人，第一种叫做没有生过病的人，叫可感染者；第二种呢叫做正在感染可以传给别人的人；第三种就是已经得过免疫的，或者是死掉的，这就不无法被传染的人。从这三种角色，你就可以计算这个疫情扩散的速度啊，可感染的人很多啊，传染的也很多，然后没有抗体的人很少，那你就知道哇，这个疫情一定没完没了。那这个 Daly and Kendall 他们就针对这个流行病学模组说，谣言也是一样。第一个是没听过这个谣言的，没听过泥石湖水怪的未知者。第二个呢，就是散播者，就是到处跟人讲，你听过泥石湖水怪吗？散播者。第三种就是终结者，听了他不传给别人，他骗人啊，我才不会告诉别人这是真的呢，然后就停在他身上，就谣言止于智者，所以你也可以称为智者或终结者。所以他也可以借由散播者的多寡、未知者的多寡，还有终结者的多寡，来决定这个谣言会散得多快。你可以很想可想而知吗？未知者减一，散播者加一，你就知道这个疫情正在扩大，就是谣言正在扩散。那这个散播者减一，终结者加一，智者越多，那这个谣言就会停止嘛。这个很棒的数学模组，你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电脑的计算。当然这样的分类是有点太简单了，毕竟不是每一个听到谣言的人都会变成散播者或者是终结者，其实中间还有一摇摆人。还有就是这个未知者的个性也有分成，就是听到什么就说什么的，左耳进右嘴巴就出去的，也有那种就是真的吗会去调查决定要不要跟别人讲的。所以呢，最近的研究就把这刚刚讲的这三种人再增加两种，就变成五种人。他把未知者分成理智型的未知者跟愚蒙型的未知者。那我为什么用愚蒙型？因为圣经里面有这句话，就愚蒙人四话都信嘛，就是愚蒙人听到什么都信啊，所以我就把它翻译为愚蒙型的未知者。所以未知者就分两种。那再把那个散播跟终结者中间再夹一个叫做半信半疑者。我想一想，我研究一下，我看一看，再决定我要不要散播出去。所以一共有五种人哦：理性未知者、愚蒙未知者、无差别的散播者、跟这个半信半疑者，还有终结者。好，但这五种就他们就去做一些数学模组的统计，看看怎么样能够让谣言不要散播出去。愚蒙型未知者我们就不研究了，反正他听到什么他就讲，他基本上没救了，我们姑且不论了。我们现在讨论一下，今天我们荧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你可能是理智的未知者。那你听到谣言之后，在什么样情境下你会成为那个散播者？什么样情境下你会成为半信半疑者？ 好，那当然终结者就是你已经了解这是完全是谎言的，你是可能是专家学者，他就会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最后呢，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计算跟统计之后，他做出四个结论，大家就可以从这四个结论去想一想。第一，谣言本身的可信度越高，那它散播的这个能力就越强，好，这很合理嘛，哈，这个大概大家都可以理解。第二，就这个群体里面，愚蒙型未知者的人数越多，谣言越容易传播出来，也可以理解嘛，就是这一群都是什么听到什么就信什么的，那这一群这个社群这个网络里面的这个族群就很容易散播出去。好，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思考的，就这个谣言跟你的生活越相关，你越容易散播出去。好，这个就很有趣咯。第四个，告诉你这个谣言的这个群体里面，同质性如果越低，有医生，有科学家，有文组的，有理组的，有律师的，有做这个体验的老师，有牧师的，这个族群的这个同质性越低，就是越不同工作的人，他的其实谣言散播竟然是越快，因为中间会有一个超级散播者，他讲出这个谣言啊，旁边都不是同行的，所以就会觉得说，哦，你跟我是好朋友嘛，啊，你是医生嘛。那你今天跟我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也不是医学领域，我就信了。所以其实反而是同质性低的社群当中，那个超级传播者会让这个谣言散播得很快，但是范围不会太大。从这几个结论，我们就来反思自己。下次你听到一个理论或一个谣言，你先说，听起来就算可信度高，我还是要忍一忍，成为半信半疑者，去再找这个来源，细查这个资料，或找专家问一下。我举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吃钙片能长高，听起来就很可信，对不对？骨头就钙质做的嘛，所以吃钙片能长高，听起来好像这个谣言就很容易散播出去。但是就是它可信度太高，所以它就会散得广。请大家一定要跟医生讨论一下，没有一个儿科医师会跟你说吃钙片能长高，只能说补钙对你身体还是某种程度的需求。所以这是第一个可信度高的谣言，你更要谨慎。第二个就是远离那个愚蒙人的人多的社群，要订阅智者的脸书，智者的 LINE， 他们通常发文都很少，可是他每次发文都在阻止谣言的散播。第三个就是这个谣言如果跟你切身感很重，更要忍住，更要成为半信半疑的人。比如说疫情一来，大家就说要这个卫生纸会不够，每个人跑去囤卫生纸。但很奇怪，为什么每次不管任何的灾难，大家都跑去买卫生纸？因为那个跟你切身感很重，你就会很容易相信，就跑去买。所以越是切身感的议题，越要冷静下来思考，然后探查背后的原因，跟问问专家。然后第四个就是要注意社群里面的超级传播者。当你们的这个族群里面当中有各行各业的人，有一个人每次什么事情他都有意见，他都有独特的看法，名嘴啊，民意代表啊，或者是这种意见领袖，其实更要小心，他们可能就是谎言或是谣言的超级传播者。那最后第五个当然就是同温层，大家要注意一下，同温层效应很舒服，大家喜欢跟自己个性相关、领域相关的人在一起，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同温层里面谣言散播会比较广，要特别小心在这同温层里面所传达的讯息。这是我今天借由尼斯湖水怪跟大家讲谣言传播的这个数字的统计的方式，还有我们自己个人要怎么注意，不要让我自己成为散播者。当然，我们要注意。那当谣言到我身上，我可以成为一个半信半疑者，或成为一个终结者。大家挑战一下，如果你对今天的故事还有其他的知识点发想，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 PK 一下。当然，你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赶快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下次再见喽，拜拜。
有一个人就因为尼斯湖水怪就破了世界纪录，他现年57岁，跟我一样大。他30年前呢，1991年，他就特别搬到尼斯湖。为了要找这个水怪。